我会在春天回去。就在第二天，佛陀和几个大弟子便来到竹林，这里正是僧团需要的理想环境，周围是将近100亩的茂盛竹林，当中包括了不同品种的竹树。在竹林中央的迦兰陀湖正好给比丘们用作沐浴和洗衣，他们也可以在湖岸行禅。充足的竹树也令建筑房舍给年老的比丘更为方便。佛陀的大弟子包括焦陈如、迦摄和舍利弗都对竹林十分满意，并立刻开始计划在那里安排一切。佛陀说，雨季不是远行的好时间，比丘们在雨中需要有地方休息，有了这个地方，他们就可避免生病和践踏被雨水冲到地上的虫蚁。从现在开始，我希望比丘们每逢雨季都安居一处，我们可以知会当地的在家信众，在这3个月的静修时间前来共食，他们也可同时受益于比丘的说法开示。这便是比丘雨季结下安居的起源。在木坚连的监管下，年轻的比丘负责用竹、茅草和泥土给年长的比丘们建房舍。佛陀的房子虽小，但非常清雅，房子后面长着一丛金竹，另一边长着一丛更高的青竹，十分清凉。那仙沙罗摩比丘替佛陀筑了一个木造的矮台给他睡觉，又在屋后放了一个大泥缸给他梳洗。那仙沙摩罗这个年轻比丘是从前优楼频罗迦摄的门徒，他被迦摄安排做佛陀在竹林的随从侍应。舍利弗也安排了一位在家弟子，从城里运送一个大钟来供竹林精舍所用。他们把大钟挂在迦兰陀湖边一棵大树上，因温习和禅修的时间，大钟便会被敲响以提醒比丘，这便成了专念修行的一个重要部分。佛陀教导比丘们，每当听到钟响，都应该停下来细观他们的呼吸。在家的弟子帮了他们很多，迦摄向他们解释结下安居的意思。这段时间是要让比丘们有机会直接从佛陀那里学习到解脱之道的修行方法，他们也会有更多的时间给自己做精进的休息，同时他们又可避免践踏雨季中特别多的昆虫。你们可以在这3个月内以共食来帮助比丘，如果可以的话，最好每天带来的食物分量适中，不多不少。不论贫富，就是只带来一两片烘包的，也可留下来听佛陀或大弟子讲法开示。因此，结下安居对比丘和在家众都一样有利益。这足以证明迦摄引导比丘和在家弟子都一样出色。他负责与在家人联络，打点一切供食和其他供养的安排。他确保没有一个比丘缺乏自用的纳衣、起钵、坐垫、毛巾和滤水器。结下的第一天， 僧伽都依照佛陀和大弟子悉心定下的秩序进行。起床的钟响在早上四时敲响。梳洗后，比丘们自习行禅或坐禅，不断交替进行，直至日光在竹树梢上露面才停止。这通常是起食的时间，但因现在有在家众前来共食，比丘便有多些时间跟个别依止的导师更深入地研究法要和探讨修行上遇到的问题。那些被选作导师的比丘，都是一些在修为上比较深厚的比丘，马胜、迦摄、舍利弗、目犍连、俄毕和摩难居利，每人都负责带领教导10至30个学僧。每个新加入的比丘都会有一个依止的导师如长兄般引导他修行，迦摄和舍利弗亲自订立了这种制度。中午前，比丘都齐集在湖边，手持起钵排行等候，食物会被平均分配，之后他们便坐在湖边的草地上进食。进食完毕，他们会把钵洗净，然后面对佛陀而坐。有时佛陀会宣说一些针对比丘修行，但同时也有助于在家修行者的教义。有时他又会开示一些针对在家中的教理，而同时也会让比丘们得益。当有小童在场，佛陀又会说些适合他们的法语，而这些多半都是他往生的故事。有些时候佛陀的大弟子会带他开示，这时佛陀便会安详地旁听，以便他们说得准确明白时给予他们一点鼓励。法会完毕，信众都各自回家，而比丘则会稍作休息，直至午钟再响，他们才又再行禅坐禅，一直休息至午夜才退下坐息。佛陀禅坐直至深夜，尤其在月明之夜，他喜欢把他的烛台移到室外，在凉夜的空气中坐禅。将近天亮的时候，他又喜欢在湖边行禅，时常都欢喜轻松而平和的佛陀，不像年轻比丘需要那么多的睡眠。迦摄也同样禅坐直至深夜。频婆娑罗王非常虔诚地来竹林精舍，他不再像从前前往棕树林时那样带那么多的随从侍卫，有时他会与毗提希王后和阿舍氏太子同来，但更多的时候他是独个来的。他会把马车停在林外，自行前往佛陀的疗房。有一天他看到比丘在雨中听法之后，便征询佛陀的同意，在那里加建一个讲堂，以供比丘在雨天午时或听法时用。佛陀同意后，讲堂的兴建工作立刻开始，它的面积可容立1000比丘和1000在家人，成了精舍最有用的设施之一。佛陀和大王很多时都会在烛台上坐着畅谈，于是那先沙摩罗便替佛陀造了几张简单的竹椅来接待客人。一天，佛陀和大王坐在椅子上轻谈时，大王诉说：我其实有另一个你未见过的儿子，我很希望他和他的母亲可以与佛陀你会面。他不是生于毗提希王后，他的母亲名叫阿摩巴黎，他自己则叫 须伯嘉，他快16岁了。阿摩巴黎住在巴连夫城以北的皮舍里，他不喜欢宫中的拘谨生活，又不看重身份地位，他只珍惜他个人的自由。我供给他们多方面的需要，包括一个美丽的芒果林。须伯嘉是个对军政事务全没兴趣，但却聪明勤奋的少年。他住在都城附近，攻读医学。我对他们非常爱护，也希望你对他们如此。大慈悲的尊者，如果你答应肯与须伯嘉和他的母亲会面，我便安排在短期内让他们到竹林这里来。佛陀微笑同意，大王于是合掌请辞，心里满怀感恩。在同一段时间，从佛陀的家乡迦毗罗卫国来了两个很特别的客人，他们就是佛陀的老朋友迦路图离和车腻，他从前的马车夫。他们给精舍带来了一份很特殊的温馨。离开了7年，佛陀也很想知道家里的消息。他问迦路图里有关父王、王后、耶稣陀罗、南陀、孙陀利南陀、他的朋友和他当然没有忘记的儿子罗侯罗。虽然迦路图里一如既往地谈笑风生，但他的脸上免不了多了岁月的留痕，车腻看上去也衰老了不少。佛陀与他们坐在他的房子外面谈了很久。他获悉迦路图离现在在朝廷里任职高官，是净饭王最信任的参谋之一。2个月前，他们已获悉佛陀正道以及正在摩揭陀说法的消息，家中个人都为此高兴，尤其是大王、王后和瞿仪。当大王嘱托迦路图离来竹林找佛陀回去时，迦路图离也感到十分兴奋。启程之前的3天筹备令他紧张得不能入睡，是耶稣陀罗建议他和车腻一起来的。当车腻知道迦路图离肯带他同行，他开心地哭了起来。他俩经过1个月的旅程才到达竹林精舍。照迦路图离所说，大王的身体近年来已衰老了不少，但头脑却仍然敏锐。他有几个有才干的大臣帮他料理国事，乔达弥则如以往一般活跃。南陀王子已经与一位叫卡拉诺利的贵族女子定了亲。南陀年少英俊又喜欢打扮，但大王就是担心他缺乏成熟和稳重。佛陀的妹妹孙陀利南陀已经亭亭玉立，美丽高贵。至于耶稣陀罗，从佛陀离开那天起，他再没有佩戴珠宝首饰。他穿得非常朴素，把他的所有名贵衣物都卖掉了，将得来的钱赠给了贫苦大众。当他听到佛陀只是日中一时，他也照这样去做。在乔达弥王后的相助下，他继续他的救贫扶弱工作。罗侯罗已经7岁，他乌黑的眼睛闪耀着聪颖和决心。他的祖父母对他的疼爱，就像他们从前对佛陀一般。车腻肯定了所有迦路图离告诉佛陀的。家里的消息使佛陀暖在心头。最后， 迦卢图离问佛陀，何时才能回去迦毗罗卫国？佛陀说道，我会在雨季后回去，我暂时不想离开这般修行未上轨道的年轻比丘，过了这段安居时间，我便可以放心离开他们了。但迦卢图离、彻逆，你们不妨留下一个月左右，来尝试一下这里的生活呀。那还应该有足够的时间，让你们回去告诉大王我雨季后的归期。迦卢图离和车逆当然很高兴留在竹林精舍小住，他们与多位比丘成了好朋友，更体验到出家人平和愉快的生活。他们学会了怎样在日常生活中修习察觉的能力，以滋养身心。迦卢图离花费了很多时间在佛陀的身边观察，他被佛陀的从容自在深深感动。佛陀已很明显地达到了一个不会再追求欲望的境界。佛陀就像一条在水中自如地游来游去的鱼，或在天空中安详地漂浮着的云，他完全投入当下的一刻。佛陀的目光和笑容就是他得到了精神解脱的印证，他再不会被这世界里的任何事物束缚，而他却拥有对别人最多的爱心和了解。迦卢图离发觉他的老朋友在精神道上把他抛离了很远，一时间迦卢图离发觉自己很渴望过一种如比丘般宁静无着的生活。他觉得已可放弃一切功名利禄和权势地位，以及那种生活所带来的忧虑，就只在竹林住上了七天。他已私下对佛陀表示，他欲剃度为比丘了。佛陀对此也感到有点意外，但却微笑点头以示接纳。车逆也同样希望成为比丘，但碍于对大王一家有责在身，他认为应该先向耶输陀罗请辞才较为适当，因此他准备等佛陀回到迦毗罗卫国之后再说出这个想法。